我们今天请到了来自美国的生物医学博士，同时也是在美国华人教会做牧师的严明成牧师。严牧师你好。
听众朋友你好。
嗯，想知道就是现在很多澳洲和美国的朋友都会去过圣诞节，尤其现在圣诞节也是传到中国了，大家一到圣诞节都是其乐融融，非常高兴。那么很多人也墨守成规的，就是说圣诞节就跟基督教有关系，但是跟基督教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基督教只是一个教会吗？还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分支？严牧师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基督教会的发展史吧。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我们讲到耶稣基督，马上就会想到基督教。那想到基督教，我今天想介绍一个，就是说这个基督教的历史，它的发源是怎么样子的过来。那其实最原始就是耶稣基督降生。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降生。那么降生以后呢，他在今天的加利利就沿海或者是加利利湖这附近，可能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就是以色列，今天以色列的国的这个地方，他就开始传教。他为什么要传教？他所传的就是上帝，他是从上帝那边来的。那大家都觉得很神奇，所以就有12个门徒跟随他。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什么约翰啊，什么将啊，什么这些马太啊，这些都是他的门徒。第一代的门徒其实就可以随走随传哈，就是
随走随传，
随走随传，
走到哪传到哪。
意思就是说，他走到哪里就可以用口头的方式跟那个地方的，比方说居民朋友讲耶稣基督的故事。耶稣等于是他们的老师，所以他们老师在的话，他们就这样讲啊，到哪里就传，在那边讲就没有问题。可是到了他们下一代，就是这些门徒的学生，还可以就是说听他的老师啊，他的老师就是门徒的，讲到耶稣的事还可以讲。可是到这些学生的下一代要讲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那范围已经越来越大了。对不对？人种也越来越复杂了，它不只是集中在耶路撒冷那边的。今天来讲，就像叙利亚、土耳其，或者是埃及，就这样一直散开来，整个地中海就散开来了。那时候你就想说，需要有一些好像这种书面的记录嘛，我才能讲。
对对对，因为口口相传总是会出现一些误差。
对，对。但前几代是没什么问题，前几代他们就跟着耶稣或者跟耶稣有关，所以他们还可以讲的事情事实还是有一些真的是确定性嘛。那么你到后面几代的时候，你讲的东西只是耳闻的话，光靠耳闻可能会讲的就是不那么准确，何况区域变大，人种也变复杂了，你不要忘记语言上也是有差别。
对，
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地方讲的可能就是那个地方的话，可是你如果走到土耳其，那话肯定不一样，跑到埃及去，话也不一样。那
你说阿拉伯语了又不一样。
对，那必须要有一些写下来的这些文件我看了才能讲。那慢慢的这些文件在公元差不多前300年的时候，他们就慢慢汇集起来。当然很多的鉴定，很多的开会，开会顾名思义就是需要有一些很有权威的人来一起开会来鉴定。在公元差不多300年那附近的时候，就把我们今天的这个圣经就定案了。
所以是公元300年的时候，300年左右的时候，圣经这个文本才是写全的。
你这么说是对也是不对。这写的话是本来都有，这里散一本，比方说马太的，这边散一本，比方说一个马可的，再流传另外一本的，像保罗的什么。那在差不多300多年的时候，慢慢他们经过很多的开会，就把它收集鉴定说，好，我们来拍板决定圣经就是这几本。所以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圣经就是这些。好，什么马太福音、马可、路加这样一直下来，前面福音书，然后使徒行传这样一直下来。好，那这个圣经流传到今天，你不管是哪个教会，大家就看这本圣经。这等于是一个根据。
对，
所以呢慢慢的，你区域变大了，传人就一代一代传下去。 有这个圣经做根据，本来是没有问题的，本来这耶稣基督是上帝嘛，
嗯，
后来有很多人来不认识上帝，或者是故意不去想认识这个上帝，就来跟你挑战，
嗯，
说三道四，他们就又要开会，就确定从圣经里面所归纳出来的耶稣基督是谁，后来确确实实耶稣是上帝。
嗯，您说的这些前来挑战的人，您指的是别的教会的人吗？是别的宗教的人吗？还是也是基督教会里面的人？
别的宗教，但是我们说别的宗教也不是很正确，因为那时候也不晓得有什么宗教。我们说可能是有一些派别的人，那不一定是宗教。
嗯，
好，那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嗯，
这很类似我们今天就是我们在介绍我们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人会有提出很多意见，
嗯，
所以呢他们在300多年慢慢的确定以后，再解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哦，耶稣是上帝。再来一个问题是，那耶稣是人还是神？
嗯，
啊，这个问题又来了。
嗯，
那对这些门徒或者是一代一代的这些等于他学生的学生，他们在传授是没有问题的，这不成问题的。那被人家在问，哎啊，不行啊，那我们就要想个办法来，我们就来开会啊，就来从圣经里面就看出很多很多，哎，耶稣到底是神还是耶稣到底是人？
嗯，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有一个主教哈，啊，提到这个主教，我们今天可能马上就想到什么教皇这个，其实那个主教是他有历史发展的渊源。开始我不是说啊，有很多的学生他去传，那传到很多个地方以后，比方说啊，今天传到墨尔本来了，
嗯，
那墨尔本在这里一个那里一个，那不行，那总算有一个比较像领导的那个
说话有权威的人站出来说，
那他也要看着这些人这讲的对不对啊，对不对？那，
嗯，
慢慢的他就变成一个好像是这个地方的一个领导了，他名字就叫主教，
嗯，
好，哦，当时大概在公元500多年的时候，
嗯，
那个地中海环到那个区域就有五个主教产生了。
有五个主教。
五个。
嗯，
一个我们从南边讲起，就是埃及亚历山大，嗯。我们很难想象早期那个埃及那个沿着地中海边那个，
嗯，
啊，都是基督教。再来，
对，现在感觉埃及是以穆斯林为主，啊，
都是阿拉伯人嘛。
对对对。
对不对？都穆斯林，
嗯。
再来一个是耶路撒冷，嗯，当然嘛，耶稣是发源地是耶路撒冷，因为我们今天讲圣诞节，
嗯，
耶稣是降生在伯利恒，我们不是哎呀到处听到很多的这个圣诞歌，哎呀耶稣降生在伯利恒，那个是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形成了等一个区，那个区就有一个领导，就主教，耶路撒冷主教，
嗯，
另外一个主教是安提阿主教，安提阿呢就是位置在今天的可能是黎巴嫩叙利亚那附近，就开始往北走了，
就往北走一点，
往北走，
嗯，
再北一点的话土耳其的今天的伊斯坦布尔，
嗯，
君士坦丁主教，
嗯，
整个土耳其当时是个基督教的地方，
对，这也很有意思，现在土耳其也是以穆斯林为主的，
对，
嗯，
啊，奇怪，怎么你就跟我讲这些，这不是都是穆斯林的地方，
对，
不是，早期真的是基督教，
嗯，
这些门徒他们用两个脚走出来的，
嗯，
就是我刚刚讲随走随传嘛，
嗯，
那我们现在讲了四个了，对不对？
对，
就是亚历山大，
嗯，
耶路撒冷，
安提亚，
安提亚，在君士坦丁，
嗯，
再一个是什么？是罗马主教，
啊，
就跑到意大利这边来了，
嗯，
所以大概当时的地中海区我们都涵盖到了，你看慢慢就是传到这么多的地方，
嗯，
所以有五个主教就出来，
嗯，
那个时候我们就回复到他们这样想归纳到底耶稣是谁的时候，
嗯，
第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他是上帝，他是神，
嗯。嗯，
可是第二个问题，他到底是神还是人？因为他明明在地上嘛，他会痛啊，他会哭啊，
嗯，
他也是人啊。
就大家想象不到，为什么？哎，你明明是上天之物，来到地面之后，却跟人一样有血有肉，有一样的感情，你到底是什么？
但没错，很多的主教，我们刚刚讲的主要是五个地区的，应该是主教长，
嗯。
哦，那还有分区嘛，还有一些主教，
嗯，
那当时的400多年的时候，
嗯，
好，记得那个年代的推展，
嗯，
400多年的时候，在以弗所那个地方，以弗所也是在土耳其的一个地名，
以弗所，
在那里有一个以弗所的主教，叫做涅斯多留。我为什么会提出这个人的名字，他很有意思，他提出一个主张说，那耶稣是一半是神一半是人，
嗯，
就被亚历山大的一个主教，
嗯，
开会之后判定说，哎呀，这个乱讲，这个是错误的，
嗯，
错误的教导，
嗯，
应该把他赶出去。
哎呀，这么严重啊？
哦呦，很严重。哦，当时300多年到500多年那时候，已经教会的一个制度什么慢慢形成，哈，
嗯，
就把他赶出去。那他怎么办呢？
嗯，
他就往东走，
嗯，
想到就是伊朗，就接伊朗就以前的波斯，
嗯，
然后走。他当然不是他一个人走啊，
嗯，
他还有他的门徒啊，随从，对不对？跟随他的教导一起走，嗯，走到中国来的。
他走到中国了。
哎呀，走到中国，中国是在明代的时候，在陕西附近挖了一个石碑出来，
嗯，
那个石碑叫做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景教，
景教，那个石碑很大，
嗯。
好，如果你们有机会看到那个照片，或者你亲自去看的时候，我们人站起来大概只有那石碑的一半，
嗯，
所以有那么高，
嗯，
他们去研究那个石碑里面讲的很多有关基督教的事情跟基督教的项目，
嗯，
只是中国当时是什么时候呢？是唐太宗的时代，贞观九年。
所以烈士多留来到中国的时候是唐太宗的贞观九年。
贞观九年，
嗯，
那时候是625年公元，嗯，哈。他进来的时候，唐太宗还派他的宰相房玄龄，
嗯，
在西安迎接他，
嗯，
他就进到西安里面，
嗯，
但是他是从波斯过来，
嗯，
波斯那时候就接受了烈士多留所传的这个基督教，
嗯，
的这一套的这个思想。
所以当年的伊朗伊拉克这一带，也就是现在是以穆斯林活动为主的地方，也是接受了基督教。
对，我们知道，我们从很多的史书上的考据，
嗯，
这个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里面有很多字可以翻译成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基督教里面所通用的字，
嗯，
像弥赛亚啦，
嗯，
哦，像这种耶稣，哦，上面都有，只是他们不知道，没有对等的语言嘛，因为是借着波斯那边进来，所以唐朝他们就把它叫成波斯经，哦，经的念经的经，
波斯经，
波斯经教。那教会什么？教会想了半天啊，你们都拿十字架啊，就把它定成十字式，妙事的事，
嗯，
因为没有对等的字嘛，
十字式，
十字式。当时教会就是那庙宇的那庙塔，
是一座塔，庙塔，
啊，庙塔，十字式。那唐太宗就让西安，特别是西安，到处都可以有十字式，嗯，
这是不是已经是中国最早的基督教会了？
对，因为你从一个研究的眼光来看的话，
嗯，
当时实在大家对耶稣基督，哦，到底是神来着还不是很清楚。那时候是400多年，在当时在唐朝的时候，据说传了差不多210年左右。
嗯，
你再想想看的话，他在中国也是很久。
待了210年，
两百一十年，当了210年以后，就唐太宗啊、唐玄宗啊，什么就是下来哈，
嗯。
后来好像是在50天的时候，他禁教，
禁教，
禁教，他什么都禁，
嗯，
改成换代，唐朝又换，我就讲到元朝，哈，
嗯，
元朝的军队他们发现有十字架，他们去考据说元朝当时也信叫耶里可温教，
耶里可温教。
耶里可温，希伯来文就是上帝的意思。
嗯，
所以他们推测，哎，元朝应该有受景教影响，他们信上帝的。
嗯，
啊，当时在西方，教皇的权力就慢慢形成了。
嗯，
好，哦，刚才我不是提到有五个主要的主教吗？
对，
后来演变成是两个，一个
变成两个，
东方西方的。
嗯。
东方就是伊斯坦布尔主教就脱颖而出，
嗯，
西方就罗马主教脱颖而出，
嗯，
好，你就可以慢慢发现有东方西方的这种概念出现，
嗯，
那么到1054年的时候，
嗯，
自然而然的他们就分成东方跟西方，那各有坚持，
嗯，
坚持什么？坚持在，哎呀，我们敬拜上帝要怎么敬拜啊？什么这方式的各有坚持，嗯。后来开会，在一个会议记录上，
嗯，
那个西方教会没有通知东方教会，
嗯，
他自己改了一些字，
啊，篡改的，这等于篡改记录，这个，
东方的这边就很生气，他们就分裂。
嗯，
公元1054年之后，嗯， 他们就叫东方教会，西方就叫西方教会。
嗯，
东方教会一直到今天就是东正教
啊，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有一些希腊人的东正教会，
对，
其实是起源于那个时候。
对，比较有印象是希腊。
对，
其实东正教，因为我在东欧常常宣教，我知道俄国那个地方我都去过，
就俄罗斯那些。
对，俄罗斯、嗯、那东正教其实是五个派系，东正教是东方正统教会。
嗯，
啊，是这样，东方正统教会是希腊的，或者东方正统教会俄罗斯的，
嗯，
还有一个东方正统教会塞尔维亚的，
塞尔维亚，
哎、塞尔维亚，还有一个 Armenian， 还在黑海边一个
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哈、
嗯，
那西方呢，延续下来就进入了天主教，
嗯，
好，所以东方正教或东正教跟天主教其实是一家的，
嗯，
分开了，
嗯，
所谓的一家，我们顾名思义就知道都是敬拜耶稣基督的嘛，
嗯。信仰是一样的，
信仰一样、
嗯、
那在那个当中，我刚刚讲了，在他们分开之前，在四百年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分支就跑到中国去了，
这、嗯、就是景教、
啊、景教、嗯、然后景教后来经过两百年，所谓我们今天讲的中世纪就开始产生、
嗯、
中间那时候教皇的权力就高涨、
嗯、
然后因为西方变成慢慢发展出有教皇、
嗯、
教皇就管皇帝了、
嗯
啊、那东方是在伊斯坦布尔是1453年的时候，1453被这个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所灭、
嗯嗯、
所以从此东方教会都在伊斯兰教的掌控之下、
嗯、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说没有什么出什么声音、哦、也没办法很活跃、
嗯
哦、就好像说被一个伊斯兰教就把它盖住了，
对，
那相对的西方天主教一直发生很多事，
嗯，
哦，他们是文艺复兴出来的，文艺复兴是跟我们中国的一些活动是有关的，
嗯，
当时我们不是听很多像马可波罗啊，
嗯，对对对，
到中国来，
对对对，
郑和下西洋啊，
嗯，跟这些也有关系，
郑和是已经明代的，
嗯，
但是像马可波罗这是元代的，
嗯，
我们刚才还停在元朝，
嗯，
这个时候西方的这些国家。因为东方已经被伊斯兰的整个这个势力整个控制住了，
嗯，
开始有几个王对基督徒，
嗯，
也算温和。温和在哪里？就基督徒想到这个耶路撒冷去朝圣，他们就让他们进去，
嗯，就文化大同，你想来就来，
没
有关系，
你来没关系，你来你就进去，
嗯，
到了后面几个，我记得有几个王的时候，他们就禁止基督徒进去了。
嗯，
禁止他们进，所以教皇就发动十字军运动。
嗯，
他十字军就是要把这伊斯兰的势力铲除，至少让耶路撒冷城基督徒能够进去。
嗯，
那当时很有意思，我们可能很少会想到这个。我就是看了一些书，发现当时是元朝的时候，那元朝我刚刚讲耶律可汗教嘛，
对，
所以这个其实教皇他总共当然不是一个教皇发动，陆陆续续这样十字军运动有八次之多，将近可能是100多年，那在那当中有一个教皇曾经想到，哎，跟元朝联合起来，因为他如果也是基督教、啊、我们来东西夹击，好，这个
就等于夹击现在的阿拉伯中东这一块。
中东这一块在历史上记载，就是他们有派使者到东方来查看，就到元朝的政府去看，因为、啊、也不是完完全全的是基督徒，对这个方案就作罢了。
嗯，
十字军东征以后就开始进入中世纪，那就产生了文艺复兴运动。
嗯，
那文艺复兴运动其实跟中国当然不是只有中国，跟东方也是很有关系、
嗯、
因为东方西方交流慢慢频繁，所以东方也有把一些技术科技就介绍给西方嘛，大家有交流、
嗯、
所以也等于给他们有压力。
嗯，
那文艺复兴其实那个是人想恢复人文的那个本位，
嗯，
好，就不要被这个教皇啊，被这宗教是压得死死的，
嗯，
啊，所以他们就想文艺复兴运动。那文艺复兴运动也促成了宗教改革，
嗯，
这1517年，马丁路德、嗯、他本身也是天主教的修士，
嗯，
啊，他也在神学院教书的，就他发现说，哎呀，这天主教很多的这个信仰啊，或内涵啊，或者规定已经离体了，所以他要回来。
就要修正一下，
大家修正回到圣经、
嗯、
所以呢宗教改是1517这样来的，从那一年开始啊，就很多改革，那影响很多啊，影响到很多像科学家，像哥白尼啊、伽利略啊这些，
嗯，
这些人在教皇来看他们的学说都是
错误的，
当时是错误的。
嗯，
比方说啊，哥白尼大家都很熟。
嗯，
哥白尼说，哎，不对不对，是地球绕着太阳转的。
嗯，
教皇说，哦，不对不对，是太阳绕着地球转的。
嗯，
哦，那你说你在提倡这个学说，那你是错，那你是异端，就要杀他。
嗯，
哦，当时就是这样，宗教改革也不是那么的，
没那么一帆风顺，很坎坷。
改革其实就是革命嘛。
嗯。
革命的对当政者来讲，你这个是叛徒嘛，我一定要杀你嘛。
嗯，
啊，就有宗教这样争争争。那么当然这个是有一段历史哈。
嗯，
总宗教改革从马丁路德下来，我们所谓的新教，以天主教来讲，那这边出来就叫新教，他们是旧教。
嗯，
或者我们这边叫更正教。
嗯，
从马丁路德出来以后再来，他同一个时代有时运理。
嗯，
那下一代有加尔文，
嗯，
好，我想大家都蛮走的。那这几个宗派下来又多一个什么？英国，
嗯，
英国那时候有一个英国国王叫
亨利八世，
亨利八世，
嗯，
亨利八世因为婚姻的关系，他想离婚，
嗯，
他为什么要离婚？因为他的孩子没有一个男的，
嗯，
那没有男的不行啊，以后他想
对
他的
王
位，
对，
那一定会产生内战，
嗯，
所以他要离婚。那教皇说不准哈。这天主教不可以离婚呐、啊！
哎呀，还是受教皇控制。
啊、对，但那个时候，这中世纪一直以来到宗教改革的时候、
嗯，
整个这个政治其实是教皇的手中，教皇在控制。
嗯、
亨利八世一气之下，好，我脱离天主教，
嗯，
我自己来弄一个，就是今天的英国圣公会，马丁路德系统，有英国圣公会的系统，
嗯，
有施运礼的系统，
嗯，
大概有这几种不一样的。
嗯，信仰还是一样，
信仰都
没什么区别。
信仰呢，就像你读这个学校的，比方说机械系、
嗯，
那个学校机械系、
嗯，
另外一个学校机械系，大家都在学机械，
对、嗯。
可是我们重点可能不一样，
对。
我们强调我们的风格，
嗯，
我们的作风不一样，都会讲学校一个校风，
嗯，
对，每个学校是不一样。英国的那个系统一直下来，
嗯
啊，就是有什么。浸信会啦，
嗯，
什么巡礼会啦，什么会？今天我们讲哇，这么多会，
对，
好、哦，那以为是不同教，其实不是的。就像我刚刚讲，是不同学校。再从马丁路德下来，就路德会、信义会，那个都在北欧，
嗯，
哦，多半北欧的国家都是路德会的。英国的系统的话，大概今天我来澳洲，发现哎，这边有英国系统的教会，圣公会、公理会，
嗯，
好、哦，安利甘，
嗯。
Anglican 英国教会有英国教会系统，就我们看，哎呀，这么多的会、
嗯，
其实都是在庆祝耶稣基督。
嗯，一个信仰，
一个信仰，
都是学机械的，
对，
只是学校不一样，
学校不一样、
嗯、
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讲圣诞节，圣诞节就是嘣嘣跑回去，不管你是哪个宗教，
嗯，
好、啊，当然我们是讲基督教范围里面，哇、啊，这么多的会。
嗯，
其实都是在敬拜我们的耶稣基督，
嗯，
然后他降生为人，
嗯，这也就是圣诞节的一个由来，
圣诞节由来，
然后发展到今天也是发展成各种各样的派别，
对，
嗯，可能澳洲一开始受英国的影响比较长，毕竟是 Commonwealth 英联邦的国家，所以受了英国的影响比较多，
是的，
等于说从宗教的这种类别的分派来看，
嗯、
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是的，
澳洲主要还是受到英国文化的一种影响。
是的，
非常感谢严牧师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啊，跟大家带来这些宗教方面的知识。可能很多听众不知道，哎，圣诞节到底是什么意思？今天听了严牧师这么一说，就知道圣诞节是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这是基督教的说法。
是。
与此同时呢，大家并不知道唐朝时的景教会跟基督教有关系。感谢严牧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圣诞特辑啊，也祝大家过一个安安稳稳、平平安安的圣诞节。